备。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军事力量很强盛的一个国家，那他们国土能够不断的扩张，这个国力能够不断的强盛，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这个基础上面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强盛是建立在不断的打仗，不断的征服，不断的杀戮啊，不断的这个攻城陷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慢慢积累起来的。那在战争当中人所能够锻炼出来的品格肯定不是仁慈，而是残忍。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很大家都很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怜悯这样东西是属于病态的。在罗马帝国这个文化里面，他们认为说你要去怜悯一个人，或者说你要去连续一个人，或者说甚至说你要去不要说是去连续仇敌了，就哪怕你去连续一个连续一个这个需要你帮助可能比你弱比你小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这个是病态的。因为资源就那么多，当你用你的连续去照顾别的人的时候，就等于说你把可能你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精力，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物质，你错误的花在别人身上。那反过来当你去连续别人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是会有损失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连续是一件好的事情，也并不认为说我们应该去连续我们身边的人。可是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耶稣所说的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面更多的去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一整个环节里面发挥正向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可以借着关怀更多的人，能够努力去营造，能够努力去建立，能够努力去创造一个充满温情的一个环境。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慢慢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这当中得到相当多的连续，也得到相当多的温暖。这是一个社会良性循环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可是罗马人所 宣扬的东西，那至终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文化里面或者说一个社会当中很多东西之所以会发生巨变，不单单是军事上政治上，往往发生巨变的原因是因为民众的内心当中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基本人生观念、基本的这个社会观念如果发生扭曲的时候，那大厦在一夜之间倾塌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考虑，也一直在研究罗马帝国从兴盛到衰落的那一段历史。那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说罗马并不是一个被他强大很多倍的国家所打败的，他也并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帝国兴起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罗马人更先进，他们的这个军事战术比罗马人更能够适用于这个战场，不是。罗马人的失败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是被一群蛮族，也就是说无论在军事、在文化、在各个方面、在科技各个方面没有办法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这样的一些弱小的民族给打败了，失败的莫名其妙。那同样苏联我们讲到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为止也有很多人在想说，这个国家在一夜之间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原因到底在谁身上？是不是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是不是在叶利钦的身上？那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就有这个扭转整个国家走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结论。我们也深深知道说，单凭这两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开着坦克冲上车也不只是叶利钦一个人做过，其他人也做过，可能发挥不了作用。但是问题是说，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恰好在那一个时间点上，老百姓的内心里面 恰好有很多的不满，民众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愤怒，对现状的不满意，一瞬间这个国家就发生变化。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社会，或者说不同的国家，你可以站在远处看中国，或者你在中国的时候，你站在远处看美国，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隐藏着的，你没有办法去发现。但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是说一个社会至少在肯定好的东西、美的东西、善的东西、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在肯定负面的东西。一个社会如果再去肯定负面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社会无论怎么样发展，这个发展的后面其实有很大的危机。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把可以有多少个小老婆当做是一件荣耀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也等于说整个的观念已经扭曲掉了。那当一个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轻重，不是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只是纯粹于物质来作为衡量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社会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没有，因为大家找不到自己生命更高的价值的体现的这个方式。所以罗马帝国当时的时候就处在这种状况里面，他们把几乎把所有一切的善的东西都把它给去除干净了，连续也好，温柔也好，专一也好，忠诚也好，所有这些东西差不多都从这个社会里面被清除的时候，然后一瞬间这个国家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最了不起的一个帝国，那失败的稀里糊涂，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当我们进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去发挥正面的作用。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像一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那可能今天这个社会不见得会去鼓励我们，或者说会去奖赏我们，怜悯会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上帝向我们所发的旨意，他要求我们能够有一颗怜悯的心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连续有慈悲，有怜悯，有体恤，有恩待，有顾惜的意思。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能够去体贴别人的软弱和感受，而且并且愿意用爱心来帮助人。大家注意，这个关键点是说，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你是以爱心，而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怜悯跟施舍最大的不同。我们不要把怜悯等同为施舍。很多时候我们去施舍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因为我比你要丰富，或者说我有的东西比你要多。可是怜悯是，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你真的是觉得他需要你的帮助。 你内心里面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帮助那一个人，而且当你帮助了那一个人之后，你的心是快乐的。你并没有觉得说我因为帮助了他我受了损失，我心里面闷闷不乐。如果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你所认为好的事情，让你做到最后闷闷不乐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偏离他原来应该去的方向，也失去了他原来有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是连续的最基本的这个含义。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在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的耶稣的这个表现圣经里面说，他说第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说耶稣看见很多人困苦流离受伤迷路没有方向迷茫，就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然后圣经上说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看到那群人，他们内心他们的人生找不到自己应该去寻求的这个方向，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就怜悯他们。大家要知道说，上帝其实可以对于我们置之不理的。Alice 刚刚在分享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讲到说上帝是何等爱我们，他愿意来寻找我们这个愿意来寻找上帝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才完成的。什么作为代价？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作为代价来完成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明白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冷漠的神，他不是一位可以站在我们的痛苦之外对我们的痛苦置之不理的那一位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满有慈爱，他满有怜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上帝何等爱我们，他看见我们在痛苦在挣扎在迷茫在困惑在不知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他怜悯我们。他看见我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人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方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乱撞。上帝看到我们这种状态，上帝怜悯我们，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愿意为我们流血。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说有一天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跪在耶稣面前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这个圣经上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在这些对话里面，我们看不到高高在上的，我们看不到说当耶稣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某些恩典的时候，这个是天大的恩典，这个是任何物质任何财物所没有办法去交换的恩典。耶稣在给他这个恩典的时候，耶稣没有说我今天上帝的儿子，我今天来医治你，来帮助你，来这个拯救你，让你得痊愈，你看我对你的爱有多么的高，有多么的深有多么的这个有多么的这个丰厚。耶稣没有，耶稣说我肯，我肯的。你今天问我说你肯不肯，耶稣说我肯的，只要你愿意来我都是肯的，只要你愿意来向我求，哪怕你不求，其实我也知道你的痛苦，我也肯，我也愿意来帮助你的。 所以这个是怜悯的最真实的这个含义。所以怜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它先要从哪里开始？先要从你的心开始，先要从你的心开始。但是怜悯同样不能停止在心这一个层面。 OK， 谢谢。你怜悯不能够只停留在我心里动了慈心这样的一个层面，慈心的后面需要有什么？需要有行动。所以怜悯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你要先从心开始，然后这个慈心引发你，导致你，或者是触发你愿意来为对方的需要去付上你所认为要付的这个代价。所以这是怜悯的完整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对方到底有多需要。台湾有一个，我到现在其实都还不知道，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同理心是在台湾社会里面比较会常用的一个词，对不对？同理心，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个同理心是指什么？脚穿别人的鞋子 ，OK， 就是脚穿别人的鞋子，就是，可是我跟你的脚不一样大呀，你穿这鞋子蛮舒服，我穿鞋子不舒服啊。换位思考，例如说换位思考，那你擦鞋子什么意思？削足适履。我知道，我知道美国话，但我觉得说这个同理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听到台湾的节目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个词，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同理心，需要有同理心。我本来对这词蛮陌生，但听我大概能够听出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只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想说他为什么在当时的时候会去做这个决定。我想这可能是同理心比较好的一个解释。我这星期一直在考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我今天去医院看张先生回来的路程，回家的路程当中，我听到一个新闻，是关于这个女子监狱的一个新闻，女子监狱了，就监狱，好像意思是说，要增加这个拨款，因为这个女子监狱里面有人认为说女子监狱现在有很多东西还不是很完善，然后呢就需要增加一些财政的一些拨款，去让这个监狱能够有更好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环境。我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我讲实在话，我第一反应是说，吃饱了撑，监狱嘛，对吧？我因为我头脑里面概念里面一直认为说，监狱就应该让他怎么不舒服就让他怎么待就好了，那就叫监狱嘛。他犯了错，他做了错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他就应该在监狱里面。这是我第一反应。可是呢，再想一想，我说我这个星期我在考虑这个连续的这个问题，在考虑同理心这个问题，我说我这样想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太简单了一点。那我突然之间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说 OK， 这些人犯罪的时候，有一些人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有一部分人一定是穷凶极恶的。 可是你也不能否认说这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时势所逼的。我们不能够讲说没有了，因为如果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它运转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很多东西它是会发生的。就好像这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一个让阿让去偷那个银烛台的时候，那他其实不能够算作是一个坏人，但是如果说那一个神父要说就是他偷的，那他要为这件事情去坐牢的，那很自然你会把他都归到这个罪犯这个范畴里面，你会觉得说你有很多可以去仇恨他的理由，或者说厌恶他的理由。可是我会想到说，哎，可能有些人可能他真的需要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环境，可以让他好好再去想一想我人生里面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也许这个两三年真的可能让他可以幡然悔悟，或者说可以重新再开始。那这个概率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那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他不是说一辈子从监狱里面出来他都是坏人，那监狱里的生活可能让他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一定。那我就想到说，哎，如果这样想的话，也许我们也应该想一想，那些在监狱里的人他真的需要些什么，哪些东西是可以真正帮到他的。那我们并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旅馆，或者变成一个星级的一个宾馆，但是我们要让监狱可以更好的去发挥这个让人可以去反思可以去反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也许我在站在对方立场上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站在完全不同的一个考虑的一个角度。所以耶稣在讲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说那个父亲看见浪子回来，你有一个人得罪你，得罪得很厉害，有一天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相信100个人有99个人会跟他讲说你也有今天对不对？那很自然，你那个时候伤害我那么深、啊、你今天灰溜溜的到我的面前，你来求我的这个原谅。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跟他讲说，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哦，你现在知道我好了，你早干嘛去了，对不对？那这个当我们这样去反应的时候，其实就是表明说我们是高高在上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最多的不是对方的感受，而是我的感受。我要把这句话说了，因为我把这句话说了，我这口气才会出，我才会舒服，我舒服就好，我不管你舒服不舒服，你就听着就行了。很多时候两夫妻吵架就是这样子的，啊，我这话我讲了我舒服了，你难过你难过去吧，啊，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吵架失去艺术性，吵架过了界限，就是因为你没有同理心，你没有站在对方立场上，你没有想到说这句话说出去会多伤对方的心，你没有考虑到，你只考虑到说我这句话我说了我就舒服了，你是舒服了，可是对方不舒服，对方不舒服到一个地步，裂痕出现，那可能有一天这个婚姻也就无可挽回了。所以那一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可是基督徒要达到的是要良性的循环，你要多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想一想，反过来有一天对方也会多站在你的立场上去想一想，不然的话这个家里面你永远是你，他永远是他，你想你的，他想他的，你们永远没有办法有共同的意见，因为你们两个人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做怎么样的决定。所以那个父亲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动了慈心，然后那个父亲跑过去抱着那一个浪子，跟他讲，跟仆人讲说，拿袍子给他穿上，啊，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要准备这个宴席，要这个 杀牛，要宰羊，要去庆祝这个浪子，庆祝我的孩子回来，因为他是失而复得的，他几乎就像是死里复生的。大家要知道，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故事能够有完满的结局，不是从浪子想要回头那里可以结束得了的，也不是浪子回到家门口可以画上句号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到最后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是由那一个父亲动了慈心抱着孩子，那个故事才有了完美的结局。如果这个浪子回来，父亲不接纳他，这个故事到今天还会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喜剧。所以连续是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多考虑这件事情。所以它是在我们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两夫妻，包括你的同事，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你的员工，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儿女。你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可是你也要想想说，他除了学习之外，有时候也是需要放松一下子的。你连续他，你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你站在对方立场上多去考虑一些，也许这个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第二，如何连续？第一，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在心理上你要什么，在你的心里面先要有这个连续的心。那在外向的表现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在物质上啊，在物质上，心灵的层面是更难做到的，外在的东西其实比较容易做到。那很简单，圣经上有两个标准，说你外在的话，你动了慈心之后，你怎么样能够在某些事情上能够去帮助到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第一，在物质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他说爱神的心怎能存在在他里面。这世界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不记得是谁讲的。他说，我可以回去查一下，下一期告诉大家。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你是一个人孤零零活在你不是一个人孤零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实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会跟你发生这个关联，也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联系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冷漠的去对待我身边的人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关系，反正呢这就是我自己的处事哲学，这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的态度。可是你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是一座孤岛。换句话来说，你不要觉得说你一辈子都是不需要别人在你身边可以扶你一把，或者说可以在你旁边可以拉你一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需要的。你也不要觉得说，哎，我很强，我很厉害，我自己什么事情我都能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解决，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应付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去面对，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那是你太狂妄了，你不知道说你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见过很多的例子，年轻力壮身体强健的时候，就觉得我什么帮助都不需要啊。这个妻子呢，就是我呼来喝去的一个使唤的一个对象啊。那孩子呢， 我想打就打，我想骂就骂啊，因为我呢是老大，我也不需要他什么时候来帮我的忙，我自己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能够去解决的。突然有一天大病来临的时候，一下子失去力量躺在床上，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二三十年当中，家里面因为这个父亲或者因为这个丈夫的暴政，每一个人敢怒不敢言。等到有一天他突然之间病倒的时候，突然之间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哪怕用一些怜悯，用一些温柔的心再来去对待他。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总算从这个暴政下面脱离出来了，那他瘫痪就让他瘫痪吧，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送到这个老人院或者送到疗养院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吧。那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跟家属说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他们或者说规定他们说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你们的父亲，要怎么样去对待你们的这个丈夫。但是我知道说今天他不被人连续或者说不被人怜悯，那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没有用过怜悯的心，也没有用过怜悯的方式去对待他自己身边的人，这也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不要认为说我是一座孤岛，我不需要。那上帝给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个定位，上帝说我们是他在人世间很多东西的管家。这管家的意思，上帝把财物托付给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把这些财物，包括说我们的恩赐，包括上帝给我们的天分，可以用在正确的地方，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能够产生它最大的意义。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相信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源头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我们的天分，包括我们的天赋，包括我们的聪明，包括我们在事业上的这个成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结果。那今天上帝把这样的东西，我今天功成名就，我今天有很多的资源我可以去使用，那今天我是做上帝的管家，我要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让这些东西能够发挥它最好的作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当你看见有人有需要，当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你应该尽你的能力去帮助他。那我也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在这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很乐意去做无论听到有人求学上有困难，还是看到他看到我们当中我们所认识的人生活上有需要帮补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看到可能跟我们完全不相关的地方他们有需要，那福音教会有这样的传统，也有这样的共识。那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我们既然上帝给我们有哪怕不多，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相信说上帝给我们的远远多过我们所要去给别人的。那第二，言语上，言语很重要，大家不要轻看言语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在舌头上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如果你这个人是一个完人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标准说，很简单，你如果讲话讲的都没有错，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人。我想问大家啊，我们在家里面骂过人的举手给我看看不要捂嘴笑，举手就是了。骂过丈夫骂过妻子的举手看看骂的时候怎么骂，你们骂的时候什么想法呢？艾莱斯，你骂过吗？骂的时候怎么想的？ 生气。为什么生气？
觉得对方错。
觉得对方错、嗯、骂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骂了以后
Alba 会怎么表现？
他又骂回来
他又骂回来你骂他他又骂回来，那或者说有时候你骂他他就走了，就不理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制造纠纷，我只是说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建造未来。
有两种情况都有。
两种情况都有。
是
是。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两夫妻吵架呢？说这个两夫妻吵架最好的结果是，我今天被我太太骂了，气的冲出家门，走了20分钟，经过菜场，说：“哎，今天菜蛮好的。”所以30分钟以后提着菜回家，这个是最好的吵架。出去说啊，20分钟，想东，菜饭还是要吃的，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这个老婆还是爱的，顺便买点菜回去。
那是谁做菜啊？
买了菜回去，太太不做，那就我做。
买菜的人做，
嗯，对吧？没有，就是当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良性循环的一个开始。你把菜买回来了，太太说：“哎，他是吵架生气了冲出去的，回来的时候带着菜回来。”那这个就是一个，那不，这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说哦他。这件事情已经什么已经过去了，那我也是吗？我也就过去算了，你就把菜给做了吧，对吧？这个就是说良性循环。啊，你出去说你不跟我认错，我也不跟你认错，那出去呢没带钱包啊，外面温度只有30度，在外面冻得直发抖，但是又不回家。太太在家里面呢也生气啊，心里面想说到哪里鬼混去了呢、啊、是不是又到哪一个前女友家、啊、或者谁家里面去了呢？你在外面冻得发抖，他在家里面想各种的可能性。你要知道这个女生想各种可能性是很可怕的，他可以把任何有关联的东西都可以跟你想象，然后回家以后呢你还要去详细解释清楚，说你这30个小时在外面你都在哪里，你在哪里发抖你在哪里发抖，你在哪一个角落，你有没有什么证明，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发抖，对吧？所以你不如早点买菜回家，你自己呢少受罪啊，这个烽火呢也可以早点结束。言语上的伤害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对孩子，也无论是对我们身边的亲人。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去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所图的其实是口舌之快。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言语不可能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但是我们想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宣泄我们内在的怒气。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在言语上要做完全人，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言语能够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去做安慰人的事情，去做建立人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你要去拆毁一样东西永远比建造一样东西要容易，你去建造一座桥梁很难，你要拆毁一座桥梁很容易，用炸药就好了。你要建一个摩天大楼很难，你要拆一个摩天大楼很容易。这个世界上你要去毁坏某些东西一定比建立起某些东西要容易，你要毁掉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的关系，跟你要去建立起美好的关系要容易得多， 你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很不耐烦的一个动作，可能就在无形之间，可能就在不断的互相伤害。那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这句话不能够造就人，这圣经的标准说，不说，如果这句话不能够造就人，我就什么，我就不说。我造就可能大家比较难以明白，我换成另外一次，如果这句话没有建设性，我就什么，我就不说。如果这句话不是正向的，我尽量就不说。所以圣经里面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让听的人如沐春风啊，让讲的人也能够达到他所要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也求上帝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去想一想对方在听到这句话的感受会是什么。我今天这句话讲出去，到底是要去拆毁他，还是要去建立他？我是要毁坏掉他的自信心，我还是建立起他的自信心？我是会让他觉得这个家更温暖，还是让他觉得这个家更冷酷？我会让他觉得说，我会让他觉得，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还是我会让他明白我有多讨厌他，我有多恨他？在言语上，我们可以去表现我们的怜恤。最后，我们起先已经讲过，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那其实我们在怜恤人的时候，上帝报答我们用两个不同的方式。第一，我们身边的人，正向的人的附近永远有一群正向的人，因为他能够去改变身边的人。负面的人旁边也会有一群负面的朋友，因为大家所思所想都差不多。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建立别人、能够改变别人、能够温暖别人的人。我们站在对方立场上，多为对方去考虑，怜恤他、怜悯他、包容他、忍耐他。那有一天，我们也会从我们身边人身上看到他们奇妙的变化跟改变。你也会知道说，你会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环境里面，你会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群当中。第二，上帝会报答我们，因为当我们怜恤人的时候，神也愿意来怜恤我们。那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人，上帝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人，上帝说，我也不饶恕你们。所以但愿上帝可以赐给我们有颗怜恤的心，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享受到这个福气。因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他也必定会得蒙怜恤。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